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灵命的阶梯，我想今天的时间呢，只能够允许我传讲爱弟兄的心，还未继续，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又是您把我们吸引到您的面前来，因为若不是主您吸引我们，我们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来赞美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让主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位更有能力的基督徒，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爱神，爱主内弟兄。主您知道我们的亏欠、软弱、跌倒，甚至是失败，我们恳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是我们有主的恩典继续的奔跑天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赐给讲的有能力讲、有恩典行出来，赐给听的也知道怎么样把主的话语听进心里面，也能够行出来。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灵命的阶梯，爱弟兄的心。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来看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上一回我们提到前进，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爱弟兄的心。灵命的阶梯，我们将来到爱弟兄的心。好，首先我们要明白爱的源头。爱的源头，爱弟兄的心，首先我们必须要到爱的源头。好不好，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太尴尬。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结婚了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请你们举手。有一些急了又放，又很快的就放了。 OK， 很好啊，多数已经结婚的，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你们还有机会啊，你们还有机会。我还记得那应该是多少年前呢？三十多年前吧。三十多年前，当我来到择偶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二十多岁，那我对我自己说，我的另一半，也就是说我择偶的条件，我有给我不少的条件。第一个条件，他必须要是信主的，因为我是信主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一定要娶在主里面的姐妹，这是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呢， 我告诉我自己，我所要选的，我所要选的这个姐妹，她的身高一定不能够高过我。我也我要选的是一定要比我矮的，一定要比我矮，跟我差不多一样的我都不满意的至于别人满意我不满意我，我不知道至少我很清楚知道，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看到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男的矮过那个女的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对我来说本身来说是对我来说是有一点自然的当然别人选他们的配偶另一半也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很有可能他的条件是他所要选的不可以胖过他，或者是不可以瘦过他，这些都是择偶的条件当然每一个人眼中的西施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有些人眼中的西施就好像唐明王唐明王眼中的西施照我所知是有稍微胖了一点的，对不对？从历史书了所以每个人眼中的西施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你或者认为你眼中的西施就是比你矮一点，或者是比你高一点，或者是需要比你胖一点，或者需要比你瘦一点。总而言之，那是你的条件。还有呢，我的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必须要比我聪明。为什么呢？这个条件就不简单了，我就要好好的张开我的眼睛他是不是真的比我聪明。坦白说，要找一个比我聪明的人不难不难，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真的是很不聪明的人我还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中学我们那个时候华校生我们及格的分数是差不多是60分。你知道每一年我的总成绩就是50多60多50多60多，50多也能够自动升班，因为相差几分罢了。60出一点点也是及格，所以无论如何都好，每一年都能够升班。后来我就进入了开船线，就进入了神学院。还告诉你们上一回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们，其实我的心愿是想做一个警察做一个警察那个是 以后才跟你们谈这个关于警察的事情。那 我刚才告诉你们说对方一定要比我聪明，因为我知道我要侍奉主，我知道我的贤内助我的内助一定要比我聪明，他才能够帮助到我。如果我都 不聪明的，那我娶的那个另一半比我更不聪明，那我的侍奉肯定会面对不少的问题因为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以娶了一个较聪明的就能够补给之短 那我们对我们所爱的，我们会有很多的条件。其实我的条件不多，对不对？啊，多吗？不会了哈。啊，信主的身稍微高，不可以比我高啊。聪明啊，其他的条件我就没有去考虑。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啦、家境背景啦，这些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考虑到。我也认为，啊，当时的我认为根本不重要的。但是，总是啊，对所选择的有一些要求，一些条件。那他，不是我们的另一半，那我们就会啊，值得我们去爱，或者有一些人有一见钟情的这一回事，啊，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是没有那么踏实的。啊，是不是叫危险呢？你一见钟情，但是你都不知道他的背景，他到底有没有信主？所以你说一见钟情，看到啊这个，这非常的危险。我们对人的爱，我们爱人，以及我们被人爱。都是有条件的。请问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没有条件？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没有附上啊一些的条件？他爱我，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些条件，是让他一定要爱我？我爱我的太太，其中一个条件，因为她比我矮，是不是？哈，那个符合我的条件的，我心里面很满意的，因为她比我聪明。但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或者是我们有值得被他爱的条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第十节，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是有条件配得他来爱你不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的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心里面从来都不会想到要行神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耶利米书讲得更严厉了，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像神那么样的透视我们的内心。所以上帝的话来说，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试想，我们的本相，从我们懂事以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思所想的， 我们对于别人所存的心怀意念，难道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就是没有良善可言，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人真的是配得让这位完美的神，完美的神却爱我们这些一点都不完美的人。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是奇特的爱。多奇特呢？罗马书五章七到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唯一人死是少有的，唯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这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为什么？因为他是全然圣洁，而我们呢，却是败坏，心里与他为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讨他喜悦，不懂得怎么样去荣耀他。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是神寻找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向神感恩，是因为神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他主动的找着了我们，使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他的爱，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神要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某些条件的话，那我看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能够得着神的爱，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还能够有那一点点的存活，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这位完美全然圣洁的神要因着我们的罪来刑罚我们的话，我们早就灭亡了。我曾经听到一个已经是信徒的一个弟兄，他偶尔在某个场合他做了一个见证，虽然那个见证我仍然有所保留，是因为他所 做了见证，令我大吃一惊。他很坦诚，但是我之所以保留，是因为有时候这样的见证，真的需要 求主的宝血遮盖，以及求主怜悯，不然的话也会伤到他的太太，也会伤到他的孩子。因为他所做的见证就是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我只能够告诉你不道德的事情。而当我听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大吃一惊。我立刻我想到他太太听了会怎么样，他太太以后在别人面前会怎么样，孩子会不会留下什么阴影。那我真的是只能够 求主施恩怜悯，让我心里面希望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这样的见证不要再，你明白吗？因为有时候有时候这样的事情啊，神很清楚的知道，神怜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也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信徒，感谢主，他在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同时我也是想到神真的是怜悯了他。如果神没有怜悯了他的话，他所犯的被打开来了，那很有可能他的前途就尽失了，那前途就尽失了。所以给我想到了就是神很怜悯他，神也很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如果神要对付我们的罪的话，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我想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面对他，甚至是还要有一些还需要面对律法，法律，我的法律啊。所以保罗说，蒙神的恩典，何为恩典？恩典就是说，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何为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所不配的。所以，神把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赐给我们。人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就是神的恩典，相信吗？请问你相信神的恩典吗？请问你有接受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看我们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他挪去了我们应该受的咒诅、刑罚、审判，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称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无罪的，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在肉身我们还是会软弱，还是会犯罪。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到，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是对基督徒而言，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耶稣的宝血一次次的遮盖洗净我们，只要我们肯悔改认罪来到他的面前，只要我们不滥用神的恩典。神的爱也是永不放弃的爱。约界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借着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基督对我们爱是永远不放弃的爱。就算今天我们疏于和他疏远了，还是那么的靠近我们。是我们疏远他，他从来就没有疏远我们。亲爱的，我们要 记得神永远永永远远都在等待着我们，他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近。快的，我们来到第二点啊，也可以说是有一点爱的真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前面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这里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神是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爱的泉源，爱的泉源。当我们说我们要爱弟兄，爱主内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不只是一种理论，这也不只是一种的教条，更不是一种的心愿罢了，而是一种能力的见证，是一种能力的见证。给你们听，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说呢？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种有能力的一种的见证。反之，若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那我们生命里面就缺乏了能力。因为爱神的人一定会学习去爱主内弟兄。所以灵命的阶梯来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爱众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 都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怎么样会去爱不是在主里面的人呢？怎么样会去爱众人呢？所以这是一种能力的见证，这也是顺从真理的一种表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我们要学习，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爱神，然后怎么样去爱人。这里上帝的话讲得更贴切，说到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没有虚假的，没有带着任何的动机，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是要从心里，从清洁的心，有古谏说从清洁的心，就是没有我们说没有坏的念头，不至于心彼此确实相爱。确实，这里的确实相爱在原文是指着那种热切的、专心的、全力以赴的，当然不只是说在物质方面，也应该在爱心的劝导方面。所以我们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这样。还未进入到结论结果之前，我还有两处的经文分享到有关于爱弟兄。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如果可以翻到的话那更好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位坐在这里的因认识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得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有永生盼望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问你爱你的家人吗？爱你的家人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样子跟你长得有些相似，对不对？姐妹啊，肯定有些相似，兄弟啊，肯定有些相似，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爱他们呢？万一他们跟你一点相似都没有，当然了，真的是亲生父母亲的了哈，那难爱他们了吗？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有时候我们性格不一样，不同，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有那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当他们 患病的，出问题的，第一时间我们心里面会非常的难受，第一时间我们 会立刻紧张起来了。虽然我们在家里面，或者你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或者至少也有几位哈，那每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那种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有的直言直语，就立刻讲明白你，或者是你的哥哥，或者是啊、哦，有一些是这样的。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我的兄弟姐妹们呢、啊？嚯、哦，我告诉你，我们说什么呢？刀子口，但是豆腐心啊！一出口的时候，哇，还是闪开比较好，那个刀很利的，很利的。但是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关心，彼此都很关心。一有事情的时候，哇，立刻慰问，知道你的问题。就尽量的去自个去找一些方案，一些良药，不知道是不是医生许可的了。无论如何都好，他们会来拿到你的面前说：“哎，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啊，对你有帮助的。”你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呢？是因为都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应该有那种的爱，与那种的关爱，与那种的关心。当我们看到肢体们在受苦的时候，患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那种的紧张，有那种的担心，甚至是我们会有这种担心而来的忧愁？哎呀，跟他们一同，好像病的人是你那么样，而且你会尽量的。能帮就帮，不推辞。这就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神家里。最后，另外一处经文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可以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上帝的话很严厉地告诉我们，我们爱也要有次序。什么次序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如。我们首先要看顾我们的亲属。这里提到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为什么呢？不信的人如果他们都知道怎么去看顾他们家里的人，因为神也赐给他们那种爱的天性，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常说，非信徒能，基督徒更能，基督徒能，非信徒所不能。因为我们得着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的激励， 要看顾亲属，爱要有次序。我们在我们的家里，特别是基督化家庭，我们也要有爱的次序。我们要看顾我们的家、我们的亲属、我们的至亲，我们也要有爱的次序。有时候问题会产生，是因为次序混乱了。做妻子的不可以爱孩子过于爱丈夫。做丈夫的也不可以爱孩子过于爱妻子，冷落妻子。次序是夫妻，然后才来到儿女。这个次序如果混乱的，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常常都有机会把孩子，我孩子都大了啦，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们放在家里，我们两个出去偶尔一些特别的晚餐，你们叫什么晚餐呢？烛光晚餐，对不对？把他们偶尔我会跟我太太出远门，让他们自个，让他们自个。你如果整天孩子啊孩子啊，什么都是孩子啊，你冷落了你的丈夫，你冷落了你的妻子，那你爱的次序就出了问题了。耶稣说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1到第6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地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也告诉我们爱的次序，爱的次序。所以次序非常非常的。当然主耶稣基督也说，若我们爱我们的妻子、丈夫、父母、孩子过于爱他的，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这是最高的爱的次序，上帝一定要排在我们家庭中首位，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然后接下来啊，其他的次序绝对不可以混乱。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就是结论，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话，爱弟兄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里记住闲懒，对这些属灵的功课，属灵的果子，就是要我们殷勤努力去结果，去爱弟兄，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啊！来领受圣餐。